今天想看的一个主题是在讲台上提的比较少，但是跟我们也蛮常常切身的，就是单身的这个我们叫圣徒，在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姐妹。那保罗这段书信呢，刚刚国贤所读的，事实上不完全只是指单身的部分，他事实上跟家庭部分是一起谈，但是我们今天会比较偏向于看这个单身这个部分。在过去的十几年的岁月里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人就跑来找我，是牧师啊，还有配乐，感谢主苏牧师啊，我觉得你是蛮好的人你也知道我现在是单身我可不可以请苏牧师帮我找个伴，然后这个我还是想结婚的那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单身的弟兄姐妹呢跑来找我，刚刚是说要找个伴，另外一个方式说，苏牧师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非常的热情，然后呢他就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然后呢他就说他有一个很好的对象要介绍给我，苏牧师你说这怎么办就像这类的事情是很多的。那这些都不好回答了，通常有几个可能的回答。第一个回答就是对不起，我虽然做传道人，但是我不做媒的，因为我们这个我觉得做媒全底下可以做媒的不是媒人婆，而是只有主能做媒，所以我们不可以替你做媒。然后那个弟兄姐妹很热心的去找那个单亲的，然后要介绍给他男女朋友的他有点被吓到了，跑来问我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对你的热心那你也把他的热心交给主，但是你自己本身要清楚你走的方向是什么。所以单单只是这两个简单的 case， 你就会觉得其实我们在面对单身的这个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需要从神来的话来跟他们做一起的配搭。那在过去的岁月里面呢包括我们做传道人在帮助单身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犯了不少的错误。那怎么知道我的错误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从神的话语重新再看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不是用神的话用福音来帮助单身的弟兄姐妹，而是用我们中国文化来帮助。所以有很多时候就会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年轻结婚的时候是这样怎么走过来的，但是呢就很少讲到说那个神的带领是怎么样，因为他们的需要的这时候不仅仅是你的经验而已，更需要说那神在你身上带领怎么样，那然后这个带领才能够带领他。所以我们在往下看这些经文之前呢，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呢有很多时候也成为一个焦灼状态，是一个不是很容易的主题，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来看这段话语，然后让我们整体有一个从神来的领受，然后大家一起让神在我们中间兴起来。然后特别是在保罗这书信里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新约这么早期的2000年这个时代呢，保罗是非常重视单身的弟兄姐妹的，而且在他的经文里面你会看见他绝对不会把单身的弟兄姊妹看作二等公民，他是 在神面前已婚的跟单身的都是神圣洁的仆人。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你。主啊，我们每一次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就发现你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刺穿一切骨与髓。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太多不属于你的部分，是你的话语像两刃利剑一样，把我们不属于你的部分一步一步的剥去，好让我们俯伏在你面前，让你的生命，让你的灵，你的话就是灵，你的话就是生命，真的是深入我们的中间，引导我们走向你的道路。在这时候，我们也为单身的弟兄姐妹祷告啊，主啊，在每一个时候都有你的美意，每一个时候都有你的定时，这一切事情上，我们求主给已婚的弟兄姐妹从神的话语来看单身的弟兄姐妹，然后让单身的弟兄姐妹也从神的话语来看已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中间看见你的美意，求你啊柔和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合为一，奉主圣名求，阿们。啊，在保罗的这段话里面呢，他通常你读这段话的时候呢，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啊，因为保罗在这里讲说，论到同身的人，这个同身的就是没有结过婚的人，然后保罗就特别提到26节开始说，因为现今的艰难，据我来看，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就是他就保持原来状态，已婚的就不要离婚，然后还没结婚的就不要结婚。然后呢，到了第29节的时候，他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然后哀哭的像不哀哭，快乐不像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然后后面讲一句话，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然后32节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所以通常在读这段话语的时候，而且弟兄姐妹又在主里面久的话呢，通常我们会有一个大概一个解释，这是一个特殊状况。保罗在讲这些事情是一个特殊状况，就是说，因为可能跟着教会当时的背景有即将一个很快来的一个逼迫，所以呢，啊，因为在特殊状况之下，就有点像这个一个国家快面临一个战争一样，因为是个特殊状况，所以就要做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处境的处理。所以啊，也有人提到同身是指什么？啊，有的解经家说同身是指说那个已经订婚的啊这个姐妹，那她碰到这个危机状况的时候，她到底是要结婚呢，还是不要结婚？哦，那有很多角度是从这几个角度想，我想啊，这几个角度固然是没有错，但是今天呢，我们在想说，那保罗讲这句话，难道对我们现在就没有可以应用的原则吗？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的是，保罗讲这句话不仅是针对当时的一个特别的艰难的状况，保罗讲这些话会不会也是对着我们现在的状况呢？特别是这个月选举完之后呢，大家面对明年的一月大概20几号之后呢，很多人，包括很多白人啊，就都跟我讲说，哎呀，我们真的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什么叫不确定的时代呢？就是你猜不到下一刻要发生什么。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如果一个时代让你很难预测下一刻要发生什么时候呢，这不就跟传道书所讲的一模一样吗？传道书所讲说，神让你猜不透后面要发生什么，好叫你来在他面前敬畏他。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保罗这段话呢，或许他有他很奇妙的一个道理存在。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呢，他说世界的样子都要过去，然后呢，他说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一样。保罗在讲这一共有五个这个不同的这个方向，然后讲完之后呢，他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 也有一个可能，保罗讲的不只是那个当时一个艰难时代，其实我们在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一个时代呢，我们可以从保罗这句话里面呢，我们学习说，那神，你借过保罗的话，你要提醒我们什么？所以这五个方面呢，你仔细看，这很有意思的。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一样，哀哭的要像没有哀哭一样，快乐像没有快乐，自买的像无所得，用事物的像不用事物一样。所以另外一个可能的说法，就是我们通常会为妻子，有妻子的，他有一些征战，有些困难。我们哀哭，通常我们为什么哀哭呢？当我们失去我们很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哀哭。通常我们为什么快乐呢？当我们得到我们很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快乐。我们什么时候会自买呢？就是当我们买一个东西，我觉得我找了一个东西来之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会永远属于我的时候。什么叫用事物的呢？当我们很喜欢要的一个手机已经到我的手中的时候，我用这个手机的时候啊，好像这个手机就永远属于我，但是无形之中这个手机好像又在控制我一样。所以他正在讲什么呢？这些都是为世界的挂虑。但是如果你的心只是为世界挂虑呢，就会进了约翰一书所讲的，如果你爱世界的话呢，那爱父的心就不在你的里面。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天父来的，都要过去，唯有主的旨意永远长存。所以保罗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什么叫有妻子的就像没有妻子一样呢？他事实上在讲第一点，他事实上在讲婚姻。我们在中国文化的背景，还有包括犹太人的背景，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当然也针对外邦人，但是也针对了这个犹太人文化背景。通常呢，我们中国文化背景跟犹太背景很相像的一点，就是一个非常强调说你一定要结婚，一定要建立家庭。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并不是说圣经反对建立家庭，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保罗在这里讲说，这个家庭呢，是一个社区、国家、社会的一个根基，没有错。但是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在一个末世将来的这个时代，家庭是很重要，但是家庭不应该升过他的角色，慢慢的超越比主还重要的一个关系。我们刚刚在谈说这个单身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记得大概在5年前吧，我在跟单身弟兄姐妹谈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姐妹就提醒我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她意思就是说，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觉得单身的弟兄姐妹就不如已婚的弟兄姐妹吗？当然我第一个反应说不会的，我觉得不可以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姐妹提醒一句话说，但是你的讲话的表达方式、口气啊、各方的思路，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已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对待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无论你是如何的好用心好意，你要很小心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家庭虽然是重要的，但是呢，家庭只是一个过程。我们不在神面前，保罗也讲得好明白，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一样。那意思是什么呢？这两个人，已婚的跟没有结婚的呢，都一样，要专心为主而活。你不可以把已婚的跟没有结婚的分成等级。那因为 这样分的等级呢，你就会掉进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背景。我们中国文化的背景呢，不够重视单身的人。当你走去这个方向的时候呢，你就远离神在这个保罗里面所讲的那个话语。那你会发现呢，当他保罗在讲单身的时候呢，讲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这个是32节所讲的，为主的事挂虑。然后第二个就是怎样叫主喜悦。无论是单身的或者是已婚的，事实上你如果仔细看哦，保罗在讲这个书信，这是第7章，往前看一点点，第六章的时候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第6章的时候呢，他这样讲，第6章第17节说，那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体，成为一灵。那个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认识耶稣，认识基督之后呢，然后我们认罪悔改之后，圣灵就降在我们身上，圣灵就住在我身上，然后我们就成为圣灵所住的地方，叫圣灵的殿，然后我们就与主成为一灵。那这个当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已婚的是这样子，单身的也是这样子。然后当我们譬如说我们看见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们正在寻求是不是要走向婚姻的路的时候呢，那是什么意思？那是这个弟兄跟这个姐妹，单身的弟兄跟单身的姐妹呢，他们各自要学习与主联合，让主跟他成为一灵。然后当他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两个人成为一体。他这成为一体呢，事实上更深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事实上已经与主成为一灵，所以在一灵之间然后再来一体，就又更深入的，也事实上他们两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是合为一体，也合为一灵。我想这个是我们比较少谈到的部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部分呢？因为当你这样子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单身跟已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一个21世纪里面，从20世纪到今天21世纪里面一个最大的主题，这个是现代人一个主题，就是叫孤单。很多人进了婚姻，是你就会去问他你怎么要结婚，通常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理由，叫因为我觉得我很孤单。好，那我们结过婚的人，我们已婚的人，我们要问一句更深的话，你曾经在你的婚姻里面经历过孤单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躲不过去的，结婚的头5到10年像打仗一样，因为你跟另外一个觉得需要去除孤单的人在一起。当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的确是不孤单，但是因为很不了解对方，所以头5到10年有那么多的征战，他心里面反而会感受到，为什么我结婚，我如果是为了去除我的孤单而结婚，为什么进到婚姻里面，因为彼此的不了解跟彼此的征战，我反而进入一个更深的孤单里面呢？好，那圣经的话是怎么讲？他说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那什么意思？原来什么样的人最不孤单？基督徒。当你说我领受耶稣，我认罪悔改，我接受耶稣赦免我的罪的时候，这时候圣灵就降临在我身上。这什么意思？就是你永远不孤单。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就神永远跟你同在。那个以马内利的那个诗歌那个背景是实在是一个很是一个大时代的一个背景，提到以色列这个在2000年前的时候，他已经亡国差不多400年了，在一个异邦漂流的一个时代，这时候神降临到人身上，永远 与人同住。所以当一个单身的弟兄姐妹说我很孤单的时候，他是指他的外面环境是孤单，但是他应该说我虽然外面环境是很孤单，但是我不孤独，因为我的心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我是跟与主成为一灵。好，那当单身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他结婚之后，他也在学习这个功课，如果他碰到婚姻里面因为不了解前面的征战有很多孤单的时候，他也要想一件事情，我的生命里面因为有主跟我同在，我生跟与主合为一灵，所以神的灵住在我身上，我什么时候会孤单呢？什么叫神的灵住在我们身上？一个最熟悉的一个经文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也知道我一切所行，我舌头的一句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知识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个是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大卫在讲大卫在讲这段话语的时候呢，还比较没有太多的强调说神的灵会降临在每一个领受他人的身上，但是神对我们的一个了解，神对我们的认识，我们都说我们老夫老妻，那个老夫老妻这个先生或太太都还没讲一句话，然后使个眼色对方就知道了哈。那这个都不用使眼色，那个神的灵跟你住在一起的时候，神是清楚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你的生命你的细处每一个地方都鉴察。然后讲到孤单的部分，这个是诗篇139篇，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升到天上你在那里，到阴间你也在那里，我展开蜻蜓的翅膀飞到海的基处你也在那里。然后最我觉得如果弟兄姐妹你有怕黑的那种，因为黑黑暗代表一个孤单我们120有时候白天我进办公室的时候呢，这是可以测试一个人的孤单的程度，因为进120的时候我有时候一大早8点就进来，那整栋都没有人的，3层楼都没有人，然后呢你进去的时候呢，这个整栋特别进了2楼，那整个楼是黑压压的，就一盏灯，很多人进去的时候是毛骨悚然的。但是我用什么样神的话来面对孤单呢？他说黑暗，我说黑暗必定遮灭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但是神的话语是什么？黑夜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当你觉得神的灵在你身上你不孤单的时候，主你的生命是很勇敢的，很精彩的。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耶稣进了犹太的会堂讲了一句话，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所以你若从这个背景去看，特别是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然保罗到底有没有结婚解禁在吵2000年不知道，但是呢一个很大的可能性，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这个第7章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保罗应该是单身的。但是每次你看保罗在讲话语的时候，保罗你会觉得保罗孤单吗？那他的环境可以是孤单的，因为很多时候他是关在监狱里面的，他是一个人的，但是他写出的那个话语，那个真的是神的话，澎湃像瀑布，像那个深渊与深渊回响一样，那个整个神的话那么的充满， 那么的丰富，你会觉得保罗是孤单的吗？因为主的灵跟他成为一灵。所以弟兄姐妹，当保罗说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一样，那个意思是你的心不要太挂虑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心要让神的灵抓住，因为你已经与主成为一灵，所以你不管是结婚的或是没有结婚的，你在神里面你都是不孤单的，而且你是很精彩的，而且你碰到任何一个状况之下你都有对象可以对话。爱哭的要像不爱哭的。这个碰到单身的弟兄姐妹呢，通常有一个主题是很困难的，就是分手。在过去跟弟兄姐妹一起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可能弟兄姐妹你们自己都有发现，当一对情侣说我要分手了，请问从他认真开始讲要分手到真正分大概有多长的时间？有人说那就一天吧。没有啊，6个月是正常的，我还看过18个月的，从我受不了我要分手我要分手到我真的分了搞了18个月。那请问这18个月怎么过的？生不如死啊，爱哭的要像不爱哭的。爱哭什么？因为朱牧师啊，我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了。要像不爱哭的，你可能会失去他，但是你没有失去主啊，你是与主合为一灵的。那不禁我们就要问说，为什么你们分手的时候为什么这么痛苦？分分合合分分合合只能用一条歌来形容，叫不了情。为什么你分不开呢？其实就跟后面两样的关系，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自买的要像无所得的。我们劝单身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通常一开始丑话讲在前面，就是说这个弟兄啊姐妹啊，你们在这个认识的过程里面呢，第一个，你既然是与主合为一灵，你要寻求，这个也是经文上讲的34节，没有出嫁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圣洁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像神一样与主合为一灵。所以请你们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不要产生婚前的性关系。第二个，请你们彼此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要有大量的金钱来往，因为免得你不甘心花了那么多钱然后又分手。什么叫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因为在婚前的性关系看起来好像你已经得到他了，但是其实你什么都没得到。在婚前性关系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6节讲的，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因为主说两人要成为一体。第18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的身子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来的，我们已经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赎的，要在你身上荣耀身体。所以当你在婚前性关系犯了性关系的时候呢，那是什么意思？你是基督徒，你的身体已经被神重价买赎来，你整个身体是属乎神的。当你在婚前有性关系的时候，你就开始违反我前面所讲的，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与主成为一灵，弟兄与主成为一灵，姐妹与主成为一灵，然后当他们因着神的应许，神所配合人不可分开，然后两人合为一体的时候是两个人合为一灵。当他把婚约拿掉，婚约之前来有一个性关系的时候，他这时候合为一体的时候合得起来吗？他合为一体之后，外表的合为一体之后，他根本没办法合为一个灵，然后 就开始有身心灵很大的一个震撼。保罗在讲说与娼妓联合，那个娼妓那两个字我去查了，娼妓不仅是代表妓女而已，娼妓也代表所有跟神看起来像神但是不是神的东西，那是什么？那叫偶像。那偶像可以包括什么？偶像可以包括很多种。当我的身心灵都不放在主的身上，而放在世界的可能是性欲，可能是金钱，可能各样的资源的时候，我跟神就不没有办法合为一灵。所以当他们如果婚前有个性关系，然后谈到要分手的时候，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的身心灵全部是撕裂状态的。我们刚刚讲到约翰一书讲说，如果你爱世界，你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那世界上眼目的情有没有情欲，肉体的情欲，今世的骄傲，都跟你与主合为一灵的这个合为一灵的这个部分，整个有强烈的对抗跟征战。所以难怪不只是情感的难分难舍，它更是灵里面那种非常大的征战在这个里面。所以你看弟兄姐妹在分手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难分，那么痛苦？因为它不是只有身体的这个征战，不是只有心理的征战，它更是灵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征战。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很多时候当他们要分手的时候，他们提出分手的时候，我是这样的劝告他们，我说某某弟兄啊，某某姐妹，这个分手的主权呢也要交给神。神如果神感动你，你们要分手你要认真的清楚神过去在你身上所带的岁月，神在你身上经历什么，然后神现在带领你，是不是神真的带领你要往分手的道路上走？是因为你碰到的困难，外面环境很困难，所以因为外面环境很困难，所以你要放弃对方吗？还是因为神提醒你说这个对方并不是神所预备的，然后你们先要分开？这两个是很大的差别。所以当即使是分手的时候，当他们认真的寻求神，然后让神的灵带领他们的时候，我也看过有的分手是非常有充满着祝福的分手，他们中间非常内心非常挣扎，也会有哀伤期，但是他心里面最后分手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而且会很深深的祝福对方，因为对方跟自己在经历这个过程，他就会这样说：感谢主，我们一起经历，我们一起走过，我们的生命是属乎主的，虽然以后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深深的愿神深深的祝福你，让你神所为你，无论你是单以后是单身或者是结婚，让神都深深的祝福你一生，让你跟神成为一灵。所以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以为得着世界的，得着那个对方的，其实他是卡在世界里面。要像不快乐的，就是虽然这个世界散了，这个分手了，但是他得了主，他在主里面看起来外表是不快乐的，但是这个近的另外一个保罗所讲的，那是看起来似乎是忧愁的，却是蛮有喜乐的。所以从这个观点再来看，说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什么叫自买的？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花很大的心力去买了一个东西之后呢，这个人是很矛盾的，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已经花这么大代价，这个东西哈哈哈哈永远是属于我的。这个是很深的一个迷茫。在美国大概在 Colorado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豪宅好几百个房间，一个非常富有人，他盖完之后呢，啪嗒，神就把他接走了，就不在那。然后呢过了好几十年呢，那个很大的豪宅几乎没有什么人用，最后呢是一个福音机构把它用了。所以在神面前呢，当我觉得这个东西永远是属于我的时候，其实你是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你在骗你自己。然后要像 无所得的，就是当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但是我却样样都有，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那这应用在关系里面，特别是婚姻关系里面是指什么呢？因为和很多时候单身的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就很直接问说，哎，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有身份吗？有啊。那个我们在Boston 的校园的团体里面传了一句话是这样，有一个人呢碰到一个新来的，那个新来呢第一句问他，不是问他说，哎，你叫什么名字，很好啊，就跟他打个寒暄，都不是问这个，他第一句话竟然问他说，你有没有身份？哇，那个听到人毛骨悚然，他知道如果这个人要跟他来往的话，就是那个第一句话。当人的关系都变成交易的时候呢，变成身份，变成金钱的时候呢，这是什么意思？他是跟世界在打交道，他是爱世界的心，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有很多时候有弟兄姐妹这样讲说，苏牧师啊，我没身份，没地位，没钱，没有人会爱我。啊，我就跟他讲说，感谢主，你没有身份，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如果有人会喜欢你的话，就是真心爱你，感谢主。因为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专心的与主成为一灵，这个就是单身的弟兄姐妹他身上的最大的好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一样，这是讲什么呢？上面所讲的所有的东西，当你不断的想去抓世界的时候，其实世界转过来掌控了你。用事物的那个意思是说，你被世界捆绑起来的意思。要像不用事物的，就是不要被世界捆绑起来。然后应该做什么呢？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讲的，当一个单身的弟兄姐妹，当他清楚看见我与主成为一灵是最美好的事情，是我一生里面最大的祝福的时候，他就不被这个世界捆绑，他就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就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就开始查验什么是神所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都记得很清楚，大概在我还在洛杉矶的时候，大概15年前，差不多快20年前，我在台福的一个传播中心服侍，一个福音机构服侍，像一个书店一样。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就碰到一个姐妹进来了，她是大概有40几岁。这个姐妹呢，在台湾是做校园服侍的，然后她是单身的。那看到她的时候呢，这个所有人都会被她吸引，为什么呢？因为看到她很喜乐。然后看到他不仅是很喜乐，他很有爱心，他很会去照顾别人。然后等我离开之后呢，过了大概我来到我们这个 Boston 教会之后呢，过了几年之后呢，我听到一个消息，他说，哎，那个姐妹她结婚了。我算一算，她结婚的时候可能45岁了哈。但是我就在思考，对那个姐妹来讲，他是单身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哎，神给我独身的恩赐，就像保罗一样。我只是说，我神啊、在我这个阶段我是独身，所以我与主成为一灵，让神的喜乐、神的充满、神的平安、神的爱全部充满我，然后让我很快乐的过一个单身的生活，因为我是与主成为一灵。而我也知道已婚的人，他每一个人也是要与主成为一灵，然后他们也是要经历这个过程。而且我更知道婚姻是人生的一个中继站，不是全部，更不是人生的终点。所以我很快乐的在神面前活着，服侍着，为主而活着，我为主的事挂心，我讨主的喜悦。然后如果神的预备人出现的时候，我也愿意接纳， 弟兄姐妹，当一个单身弟兄姐妹用这样心情，用这样的角度去看自己，去看神跟看旁边的人的时候，我跟你讲句实在话，那个会很吸引其他的单身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时候单身弟兄姐妹因为没有看到这个保罗的这整片的一个亮光，有很多时候可能你会陷入一个光景，就是说，主啊，我跟你求了很久，为什么你没有将你所预备的人彰显给我？然后就很容易进入一个自怜的状况啊。最近我在看一个自怜的文章，你怎么知道你会自怜？你仔细看你的情绪反应，第一个，如果你有沮丧，你有嫉妒，你有生气，或你有苦毒，里面的一小部分其实你在慢慢的走向自怜的部分。但是请问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看过他自怜吗？没有。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有很多可能性他都是独身的。但是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当你的心是为主挂虑、讨主喜悦的时候，你的心会哀哭。什么叫讨主喜悦？你会开始哀哭，主所哀哭的。主所哀哭的是什么？就是看到人生命灵魂失丧的时候，看到人的生命远离主的道，基督，特别是看到基督徒弟兄姐妹远离主的道，成为迷途羔羊的时候，你会为他们哀哭，你会为他们祷告，你想说，主啊，求你差遣我，让我能做一些什么事情。什么叫讨主喜悦？就是喜乐主所喜乐的。当你看见那失丧的灵魂到了天父怀抱的时候，当你看见那迷途的羔羊回到天父怀抱的时候，你的心是很喜乐的。然后接着你以主所赐的为满足，为每一天献上感恩的时候，你的心就是讨主喜悦的一个心，为主的每一点的恩典都很感恩的时候，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那个校园的童工，我们看见他的时候，那个生命的那个绽放，他虽然四十几岁了，但是他生命里面那个柔软度、那个爱心、那个平安、那个喜乐，哎呀，真的叫人羡慕啊！因为他心里面充满主的哀哭，也充满主的喜乐，更充满主的恩典。然后当他走入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不会被世界所掌控，他不仅不被世界掌控，他开始能够舍弃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呢，再深入一点，你会看见当人都抓着世界跑的时候呢，那个舍弃世界就等于舍弃他自己啊。在我们中间差不多大概五六年前呢，我们广东堂有一个姐妹叫罗芝珍姐妹，我到现在都还很记得。罗芝珍姐妹后来因为病了被主接走，我们去参加她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是用牛顿堂，一个单身的姐妹有500多个人来参加她的追思礼拜。他们追念她的什么呢？她追念罗芝珍这个单身的姐妹呢，她的生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与主成为一灵，追念她何等的用心，舍弃自己去照顾旁边的很多很多的人。当我们的生命进入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每一个单身的弟兄姐妹事实上都是蒙福的。然后当我们的生命去看这种单身弟兄姐妹生命开始突破的时候，我们已婚的弟兄姐妹其实要警醒了。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自己要与主成为一灵，然后与你的配偶合为一体，也与主成为一灵。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无论我们在你面前是进入婚姻的或者是独身的，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永远不孤单。主啊，我们这么样的生命，我们 有很多时候午夜梦回，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受不了自己，我们想逃离自己。但是主啊，你却像以马内利的降临，临到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看见你永远不抛弃我们，而且你赦免我们，医治我们，你应许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安息下来，无论是已婚或单身的，主啊，我们竟然经历与你成为一灵的这样一个事实。主，你既然住在我的身上，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越躲避，就越发现你在我里面。我要献上我的赞美，奉主的圣名求。